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你们往前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说主要用他。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是神自己口里的话，愿听读他的话语，愿并遵行的人都得到造就。请坐。
大家新年好，很高兴又有机会上到大堂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明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新年，所以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都会有一些的灯谜。不过这个灯谜会在讲到的中间的时候来问大家。也难得这个机会到大堂的地方跟大家一起敬拜，就想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儿童事工的情况。感谢主，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要求儿童事工的同工都做所谓的 Cory Check， 就是在麻州政府如果有犯罪记录的，我们都要查出来，为的是保护我们的儿童。感谢主，经过这六个月，我们的同工们基本上都已经做好了。我说基本上，意思是说，如果从一月份开始服侍的，他们都做好；如果有一些是三月份、六月份才开始的，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做。做的已经有200多人，还没有做的大概10个人左右。有人会问，景辉，你是夸张一点吧，儿童事工有200多人。我就简单的跟大家算一下，儿童事工礼拜天是从零岁到四年级，差不多就有十年，零岁到十岁甚至到11岁，我们一共分9班，用10班来算比较简单。第一堂我们崇拜的时候，每一班平均需要3个老师，所以如果10班的话就需要几个老师？30个老师。第二堂我们主日学英文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也是有9班10班，每一班人数少一点，我们就需要2个老师，所以我们第二堂需要多少老师？20个。所以每一个礼拜天儿童事工的同工就有50位，其实还有一些做行政的，还有一些做手工的，其实还不止。大部分的同工一年就做3个月， 一季已经够累了。所以如果一年有四季，一年需要多少童工？就200了，50，对不对？30加20，每个礼拜就有50个童工。如果每个童工是服侍一季的话，一年就需要200个童工。感谢主，有一些童工是服侍不止3个月，是6个月，有一些童工是10个月，有一些童工是1年。那如果再加上礼拜五晚上Awana的童工，如果再加上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有人来教这些小孩子，肯定不止200人。所以我为童工们真的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些的需要，还有一些的空缺。如果你有兴趣的，如果主给你负担的，我鼓励你考虑参与儿童的事工。有哪一些空缺呢？如果你上教会的网页 cbcgb.org， 然后点一下儿童事工，下面就有一项说是 ministry opportunity， 服事的良机，那边就列了大概15个现在的空缺，请大家放在祷告当中。新的一年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兴奋的，其实差不多半年前也已经提到，看到有一些特别与众不同的小孩子。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一样米养百样人，这句话我学的时候是比较负面的，看到一个人奇奇怪怪的在做事情，我们就会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不足为怪。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不同的人，可能他遗传基因的因素，可能因为环境培养的因素，就是不一样。小孩子大部分是类似的，但是有一些小孩是特别需要加倍的眷顾。我们从1月份开始就有这样的一班，在151那边举行，有2-3个小孩在参加。现在主要的老师他是学过 special ed 这一方面的训练，他在带领我们，还有几个助教在那一边。本来我们想是等到过了一个月之后才决定，但是负责的主要老师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大家你自己的小孩如果是在一般的课时里面学习不是最理想的话，可以考虑参加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儿童主日学班。或者说如果你有一些邻居，你知道他家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小孩，你也可以考虑邀请这一家人，特别这个小孩来教会里面学习圣经。这一班的老师跟小孩的比例是1:1，所以小孩子是特别蒙眷顾的，非常幸福的。换句话，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老师。感谢主这样的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进到第19章，就讲到主耶稣骑驴要进到耶路撒冷，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记得主耶稣吩咐门徒让小孩子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小孩子是挺不方便的，但是主耶稣却很喜爱他们。爱我们的主，让我们的观点跟上帝的观点能够调好调对，也帮助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第19章看到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碰到不同的人， 不晓得他们是与生俱来，还是因为环境的因素，他们对主耶稣就有不一样的反应。也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见不同的人的反应，我们也自己有一些的反省，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对待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简单来说，在你们大家的夹页里面，周报里面的夹页，是用和合本修订版印出来的。简单就是把它可以分开四段。第一段就讲到耶稣打发两个门徒把驴驹带给他。第二段呢，就描写门徒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就把驴驹带给耶稣。然后讲到耶稣骑驴进去的时候，门徒大声的来赞美神。最后是讲到耶稣看见耶路撒冷，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在这段里面，第二十八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走在前面上耶路撒冷去，快到伯法奇和伯大尼，在名叫橄榄山的地方，他打发两个门徒说，大家一起念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准备来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批驴驹悬在那里，是从来没有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你们就这样说，主要用它。我不晓得假如你是这两个门徒中间的一个，你听见耶稣这样的告诉你，你会怎么样的反应？我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想，我有很多的疑问，可能会问耶稣，可能起码会放在自己心里面。这两个门徒听见耶稣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批驴驹悬在那里。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刚刚从城外走进来，你里面的人你认识吗？你里面的人你有做预先安排吗？你有没有打电话做 reservation？ 你怎么知道有一批驴驹就悬在那里？哎，如果有驴驹悬在那里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驴驹是有主人的，你随便就把它解开吗？不需要先问一下驴驹主人的意见，问准才打开才解开吗？还要牵来耶，这个就是顺手牵羊耶，顺手牵驴。如果不小心给人家看见的话，这个叫做 shoplifting， 会被告的，可以吗？若有人问，如果你已经想到有人可能会问的话，为什么不预先的就先问别人？要等到别人看见你把驴驹解开牵了，有人来抓你，有人来问你为什么解开。我但愿没有人来问，我就简单的把驴驹牵给耶稣。有人问了之后， 你们就这样说，主要用它，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哪一家银行的信用卡？不用签名，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我不晓得你会不会问同样的问题，或者说类似的问题。耶稣吩咐两个门徒去做的，从某一个角度，我觉得是相当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怎么样的记载？被打发的人，那两个门徒就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刚刚好就有一批驴驹圈在那里，刚刚好这批驴驹就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然后他们就解开驴驹的时候，果然有人来问他们，而且是那个驴驹的主人。主人就问他们，为什么解开驴驹？他们说主要用它。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主人的反应，但是很明显的，主人就让他们就把这个驴驹就带走。然后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上。我觉得门徒对耶稣非常有信心，耶稣怎么样吩咐，他们就按着耶稣的吩咐就去行。路加福音记载了很多关于这些门徒跟耶稣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跟耶稣对话。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们想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当有一次耶稣在岸上讲道的时候，后来看见岸上的人太多了，他就上了彼得的船，那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坐下啊，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然后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讲完之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对不对？西门怎么样反应？ OK， 我们看一下，西门就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西门并没有那么随意的，听到耶稣告诉他，他就去做。西门怎么样呢？西门回答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是渔夫，打鱼是在晚上的，这个时候不太可能打到鱼。 Let me prove you wrong， 让我证明你不对，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其实如果彼得不说那些话就下网就好了，但是彼得因为是很爽直的人，他就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讲出来。当然最后彼得还是下网，而且下网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果然像耶稣所说的，最后彼得就跪下来，他说，我是个罪人，请离开我。这个是门徒，特别是彼得跟耶稣交往的时候一个的反应。我们再看另外一段路加福音，在第九章十二到十三节，太阳快要下山，十二使徒进前来对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往四面村庄乡镇里去借书和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地方偏僻。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下面圣经怎么样记载？门徒他们就给众人吃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的话就不够。哎，耶稣，你讲的话，你所吩咐的不合理啊。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不去买的话肯定不够五千人来吃。这个是门徒的反应。所以如果我们回顾路加福音第五章，回顾路加福音第九章的话，我们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不得不佩服门徒的改变。耶稣说，你们去进去看见一个驴驹悬在那里是没有骑过的，你就可以把它解开带来。他们就二话不说就去做。第一类的人就以这两个门徒作为代表，用中文的话就说是众品之人，骄而后善。经过第五章，经过第九章，经过其他跟耶稣所学的，到了十九章，到了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学会了骄而后善。我们看第二类的人，我们看这个主人。哎，这个主人非常了不起耶！当门徒这样做的时候，他主人就问：为什么解开驴驹呢？他们说：主要用它，就让它带走。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我们在这里聚会，忽然之间有人到了教会，就问说。其实不问了，他就怎么样就到了我们的教会的 van， 就在那个地方就要把门打开，就要把车子开走。你看到你会怎么样反应？你会跑过去 Stop!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你没有先预备好预约好？我们大概会把戴湾请来，请戴湾跟他交涉，对不对？如果那个人说我是 Park Street Church 那边的同工，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带一些的学生去赏枫去滑雪，但是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大的 van， 我们就想借用你们教会的，可以不可以？你猜戴万会怎么样回答？第一，有没有 reservation， 有没有预定？第二，我们教会的 van 是教会自己用的，不是给别的教会用的。第三，我们教会的 van 我们需要有保险，我们的保险不 cover， 不包括别的人用。如果你要用的话，你要给我看一下你保险公司愿意这一次你借用的话你来买保险。第四，我们有一系列的人，哪一些人可以开教会的 van？ 给我看一下你的 driver's license， 你的名字是不是在上面？对不对？这个是一般。如果台湾不这样去问的话，有什么事情大概执事会找他麻烦。可是这个主人听见之后，就很简单的就让两个门徒把驴驹带走。这个让我想到路加福音前面的一个人，第七章讲到有一个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前面说我的一个仆人生病了，但是他说：主啊，你不必劳驾，不必过来，因为你到设下来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就会让我的同仆得到痊愈，一句话就可以了，你不用亲自到我这边来。 因为我被派在人的权下，你有兵在我之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个人懂得什么叫做权柄，这个人懂得一句话就可以了。这个驴驹的主人知道两个门徒的背后是生命的主。耶稣听见这个百夫长所说的，耶稣听到了这些话就很惊讶，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我还是说，不知道耶稣之前有没有跟这个主人谈过话说好，但是这个人，这个驴驹的主人就代表了另外一种人，我们中文说是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不用多讲，说一句话他就照着做。当耶稣有门徒陪伴着要进去的时候，他进去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他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一大群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的赞美神。我们一起来读38节，准备来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里提到有众人，有提到一大群门徒，他们看见耶稣进来的时候，就把他们身上最宝贵的衣服就放在地上，然后他们就大声的来欢呼赞美主。他们怎么知道？大概是他们读过圣经，在旧约里面，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西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骑着小驴，是驴的驹子。他们看见就知道。有些时候要我们描写某一些东西其实很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如果我们对那件事情是很熟的话，我们看见就会知道。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1964年美国的最高法庭有一个 justice， 有一个法官叫做 Potter Stewart， 带到最高法庭的一个案子就讲到什么是 hardcore pornography，什么是这些黄色的这些的东西。他要在那里在谈的在讨论的时候要判，他最后他这样说， I shall not today attempt further to define the kind of material I understand to be hardcore pornography， 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很难定义，什么是艺术品，什么是黄色的东西，什么是亵渎的东西。他继续讲下去， And perhaps I could never succeed in intelligibly doing so， 也许我也没办法一一的来描写， But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我看到我就知道。如果主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见到他，我们会不会把他认出来？Do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do I know him? When I see him.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三种人，是众人和一大群门徒作为代表，是那些看见就知道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你怎么知道上帝真正的存在？有一些我们也没办法 define， 把它定义出来，清清楚楚的讲好。但是当我们经验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经验到就知道。我们想到有一首诗歌，主活着，我所侍奉的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施怜悯，我听闻他安慰的声音，每次当我求他的时候，他总必答应。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邦。如果问我怎么知道他活着，因为他活在我心里面。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唱这一节，准备来，我所侍奉复活，我们一起站起来，我心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施怜悯，问问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邦，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谢谢，请坐。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是这第三类的人，我们就要看第四类的人。那些人看见众人，而且一群的门徒在赞美主耶稣的时候，人群中就有几个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换句话，这些法利赛人觉得这些人这样的欢呼是不对的，不合体统的，不应该的，所以他们要耶稣来责备他们。但是耶稣不单止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说，石头也要呼叫起来了。为什么众人，为什么那些门徒看见的，这几个法利赛人完全看不见？可能因为他们的学问太多了，因为他们对圣经都很熟，以为这个弥赛亚不是这样进来的，是一个把胜利、把解放带给以色列国的人。我们会不会常常受到自己的所学的、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背景，看事情没法子超过那个的框框？大家看见的是什么？这幅画很熟了。有多少人看到一个老妇女？有多少人看见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OK， 不一样，就看你 心境怎么样？如果你看到是个老太太的话，大概就会把这个地方就看为她的大鼻子，这个是嘴巴，这个是眼睛。如果你看到一个是年轻的女孩的话，你把这个就看的是一个耳朵，这个是眼睛，这个是下的下巴，是个转过头来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完全是在乎你的观点与角度。好，我们开始的时候答应大家有一个灯谜，现在就是那个灯谜。这个灯谜是英文的，因为中文翻译那个味道有一点不一样。如果有人看过这个灯谜的话，你不要回答。这个灯谜是 What is greater than God? More evil than the devil? The poor have it, the rich don't need it, and if you eat it, you'll die. 什么东西是比上帝更大，比魔鬼更恶，穷人有，富有的人没有，不需要。然后如果你把它吃的话，你就会死。有多少人听过这个 riddle？哎，只有少数的人，OK，手放下来。好，给大家半分钟想一下。What is greater than God? More evil than the devil? The poor have it, the rich don't need it, and if you eat it, you'll die. 我再用中文讲一遍，然后我们就开谜哈。什么东西是比上帝更大，比魔鬼更恶？穷人有，有钱人不需要。然后如果你吃的话，你就会死。有多少人第一次听你猜到了？没有哈。OK。这里有，哇，终于啊！那既然只有你的答案是什么？
Nothing。
Nothing。OK， 谢谢哈。OK， 听说这个谜，80%的幼稚园的小孩就可以答出来，所以正月你可以到幼稚园读书了。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毕业生 Genius 只有17%可以答得对，所以其他人我们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同学了。这个答案是 Nothing。 Nothing is greater than God。 Nothing is more evil than the devil。 The poorhave nothing. The rich need nothing. And if you eat nothing, you'll die. 我十年前有人把这个灯谜给我，我想了一个礼拜想不出来。我们是很受我们的教育，越多的教育反而是越笨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这几个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一些下品之人，教义不善。耶稣跟他们讲了多少次，他们到了路加福音19章，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不懂。最后还有一种人，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的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这段读起来不容易懂，但是基本上就说 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前面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以后提多将军要把耶路撒冷整个的消灭。他说，我看到关于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件事情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到了44节，特别讲到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的时候，耶稣说，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后面那句话那个翻译很不容易，英文的翻译一般就翻译说，因为你不知道 the appointed time， 没有讲到眷顾约好的时间。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就讲到，你忽略了神来到的那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保罗所说的，弟兄们，关于那时候和日期，不用人写信给你们，这个是讲到主再来，因为你们自己明明知道主的日子来到会像贼在夜间突然来到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定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他们，如同阵痛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逃脱不了。那个时候以为一切都好，一切都平安，但是没有看见神临到这个的机会。所以第五种的人以耶路撒冷作为一个代表，是在睡梦中的人，完全没有察觉到在周遭发生的事情。从这五种人当中，我们是属于或者说比较靠近哪一种人？我希望大家在面对中国新年，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做一个检讨，也在神面前立志立愿，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只你看到的是你属于哪一种人，你愿意成为哪一种人？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作为结束。
我所侍奉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是怜悯，经问他安慰声，每次当我去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救恩生路通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邦，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我虽有时心烦恼，但却永不绝望，我知救主引领我，冲破暴风狂涛，一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 我坦他伴我走，生命在路空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邦，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唤醒圣徒当欢喜，大家高声赞扬，不息地哈利路亚，归于基督我王。寻他的人有盼望，祈求者的帮助，无人有他的爱心，仁慈善良。基督耶稣今天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邦，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
哈利路亚，请坐。